千圣哀王刘建，陈靖王刘宪，彭城靖王刘恭，乐城靖王刘党，下邳惠王刘衍，梁杰王刘畅，淮阳请王刘炳，济阴道王刘长。孝明皇帝有九个儿子，贾贵人生了张帝，殷贵人生了梁杰王刘畅，其余七王本书没有记载他们的母亲。千圣哀王刘建，永平三年受封，第二年去世，年纪轻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陈靖王刘宪，永平三年受封为广平王。建初三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派刘宪与巨鹿王刘恭、乐城王刘党一起前往封国。肃宗天性厚爱，不忍心与诸王分离，于是都留在京师。第二年查看地图，让各封国的户口都相等，每年租税收入各8000万。刘宪广泛涉猎经书，有威严，与各位儒生在白虎殿讲论。建初七年，皇帝因广平在北方有很多边防费用，于是改封刘宪为西平王，分出汝南郡8个县作为封国。等到皇帝去世，遗诏改封为陈王，以淮阳郡为食邑，同年前往封国。在位37年去世，儿子司王刘均继承。刘均继位后多有不法行为，竟然举行天子的大赦礼。本性阴险狠毒，喜好法律条文，国相和2000担官员中与他合不来的，就暗中陷害他们。憎恨晋王夫人李仪等人，永元11年派门客韦九杀了李仪的家属，官吏逮捕了韦九，关押在长平县监狱。刘均想断绝供词，又派人结伙劫狱杀了韦九。事情被发觉，有关部门举奏，刘均因此被削去西华、象、新阳3县。永元12年，封刘均的6个弟弟为列侯。后来刘均娶了从掖庭放出的宫女李扰为小妻，又因此被削去禹、宜鹿、扶沟3县。永初7年，封晋王的孙子安国为更亭侯。刘均在位21年去世，儿子怀王刘耸继承。在位2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断绝。永宁元年，立晋王的儿子安寿亭侯刘崇为陈王，这就是请王。在位5年去世，儿子孝王刘成继承。刘成去世，儿子闵王刘宠继承。西平2年，国相施谦追告前相魏婴与刘宠共同祭祀天神，西徒非分之想，罪大恶极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派使者查证。这时刚杀了渤海王刘亏，灵帝不忍心再施加刑罚，下诏用囚车将魏婴、施谦押送到北寺诏狱，派中常侍王仆与尚书令、侍御史共同审问。魏婴供词说，与王一起祭祀黄老君，只求长生福而已，没有其他非分之想。王仆等人上奏说，魏婴的职责在于匡正，而行为不端，施谦诬告他的王，以不道罪名诬陷，都判处死刑。下诏赦免刘宠，不予追究。刘宠擅长弩射，时发时中，中靶都是同一个地方。中平年间，黄巾贼起事，郡县都弃城逃跑，刘宠有强弩数千张，出兵驻扎在都亭。国人一向听说王善于射箭，不敢反叛，所以陈国唯独得以保全，百姓归附他的有10余万人。到献帝初年，一兵兴起，刘宠率众屯驻杨甲，自称辅汉大将军。国相会稽人骆俊一向有恩德，当时天下饥荒，邻郡的人多来投奔他，骆俊亲力赈济，使他们得以活命。后来袁术向陈国求粮，骆俊拒绝了他，袁术愤怒，派刺客伪装杀死骆俊和刘宠，陈国因此破败。这时各封国不再有租税俸禄，而屡次被掠夺，一天吃2顿饭，辗转饿死在沟壑中的很多夫人姬妾多被丹陵兵和乌桓劫掠而去。彭城靖王刘恭，永平9年赐号灵寿王，永平15年受封为陈鹿王。建初3年改封为江陵王，以南郡为封国。元和2年，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，不可以封王，于是改封为陆安王，以庐江郡为封国。肃宗去世，遗诏改封为彭城王，以楚郡为食邑，同年前往封国。刘恭敦厚威严，举动有节度，官吏百姓敬爱他。永初6年，封刘恭的儿子阿奴为竹邑侯。元初3年，刘恭因事对儿子刘仆发怒，刘仆自杀。国相赵牧将情况上报，趁机诬告刘恭在祭祀时说恶言，大逆不道。 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诛杀刘公。刘公上书为自己辩护，朝廷因他素来行为有益，现在查证核实没有证据，赵牧被定罪下狱，恰逢赦免免死。刘公在位46年去世，儿子考王刘道继承。元初五年，封刘道的三个弟弟为乡侯，刘公的孙子刘顺为东安亭侯。刘道在位28年去世，儿子请王刘定继承。本初元年，封刘定的兄弟九人皆为亭侯。刘定在位4年去世，儿子孝王刘和继承。刘和性格极为孝顺，太夫人去世，在陵墓旁扶丧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超过理智。富襄将此事上报，桓帝下诏派使者带着牛酒迎王回宫。刘和敬重贤才，乐善好施，封国中的人都爱戴他。初平年间，天下大乱，刘和被贼人昌务攻打，逃奔到东阿，后来得以返回封国。在位64年去世，孙子刘芝继承。在位7年，魏国接受禅让，封刘芝为崇德侯。乐成晋王刘党，永平9年赐号仲西王，永平15年受封为乐成王。刘党聪慧，擅长史书，喜欢校正文字，与肃宗同年，尤其互相亲爱。建初4年，将清河的游县、关津、渤海的东光、成平、涿郡的中水、饶阳、安平、南深泽八个县增入乐成国。等到皇帝去世，同年前往封国。刘党急躁刻薄，不遵法度，原来禁止工人出嫁，不得嫁给诸国的人。有个袁叶亭的乐人哀志，嫁给男子张初为妻，刘党召哀志入宫，与之通奸。张初想上书告发，刘党害怕，于是秘密贿赂哀志的姐姐焦氏，让他杀了张初。事情被发觉，刘党就勒死了三个内侍，以断绝口供。又娶了袁中山简王的侍女李雨生为小妻。永元7年，国相举奏其事，和帝下诏薛去东光、乔二县。在位25年去世，儿子哀王刘崇继承。在位两个月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断绝。第二年，和帝立刘崇的哥哥修侯刘询为乐成王，这就是黎王。在位15年去世，儿子隐王刘宾继承。在位8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断绝。第二年，又立极北惠王的儿子刘长为乐成王的继承人。刘长到封国数月，骄纵淫乱不法，过错累积，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刘长的罪行到了大逆不道的地步。安帝下诏说，刘长厚颜无耻，放纵其心，知道灵庙极其重要，继承有礼，却不考虑致敬的礼节，肃穆的谨慎，竟敢擅自损毁牺牲，不备祭品，轻慢大讥，不听从他的教导，出入颠倒，在家里淫乱，聘娶他人的妻子，赠送财物给婢妾，殴打官吏百姓，专行凶暴，罪过极大，非常可耻。我看在八义的份上，不忍心将他治罪，贬刘长的爵位为灵狐侯。我没有知人之明，导致继承秩序混乱，无以安慰大姬，增加长久的叹息。延光元年，以河间孝王的儿子刘德继承晋王的香火。因乐成国接连废绝，所以改封国名为安平，这就是安平孝王。在位30年去世，儿子刘旭继位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事，刘旭被劫持为人质，囚禁在广宗。贼平后返回封国。同年秋天，因不道罪被诛杀。在位34年，封国撤销。下邳惠王刘演，永平15年受封。刘演有容貌，肃宗即位后常在他的左右。建初初年举行冠礼，下诏赐给刘演的师父及以下官属金帛各有等差。建初4年，将临淮郡及九江的钟离、当涂、东城、溧阳、全椒共17个县增入下邳国。皇帝去世，同年前往封国。刘演后来生病，精神恍惚，而太子刘某有罪被废，各姬妾争着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，接连上书相互告发。和帝怜悯他，派彭城晋王刘公到下邳离政嫡庶，立儿子刘成为太子。刘演在位54年去世，儿子真王刘成继承。永建元年，封刘成的两个哥哥及惠王的两个孙子皆为列侯。刘成在位2年去世，儿子闵王刘义继承。杨家元年， 封刘义的八个弟弟为乡侯、亭侯。中平元年，刘义遭遇黄巾军，弃国逃跑。贼平后返回封国，数月后去世。在位57年，享年90岁。儿子哀王刘义继承，数月后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建安11年封国撤销。梁杰王刘畅，永平15年受封为汝南王。母亲因贵人有宠，刘畅尤其被爱幸，封国的土地和租税收入是其他封国的2倍。肃宗继位，沿袭先帝的意思，赏赐恩宠非常优厚。建初2年，封刘畅的舅舅殷唐为西陵侯。建初4年，改封为梁王，将陈留的衍、宁陵、济阴的薄、善父、济世、成武共6个县增入梁国。皇帝去世，同年前往封国。刘畅性情聪慧，但从小富贵骄纵，很不遵守法度。回到封国后，多次做噩梦，随从官员辩计自称能一使六丁，善于占梦，刘畅多次让他占卜。又有刘畅的乳母王李等人因此自称能看见鬼神之事，于是共同战后气运，祭祀求父。辩计等人谄媚说，神灵说王应当做天子。刘畅心中高兴，与他们互相应答。永元5年，豫州刺史梁相举奏刘畅大逆不道，拷问刘畅，供词不服。有关部门请求征召刘畅到廷尉赵玉，何帝不允许。有关部门再次上奏，请求撤销刘畅的封国，流放九真，何帝不忍心，只削去成武、善父二县。刘畅惭愧恐惧，上书辞谢说，陈天性狂妄愚昧，生在深宫，长在父母手中，听信了身边人的话，等到回归封国，不知道防范禁忌，随从官员和世使贪图臣的财物，迷惑陈刘畅。陈刘畅没有见识，与他们相互应诺，自己不知道已陷入死罪，以致被拷问，肌肤战栗，心惊肉跳，后悔已来不及，自以为当及时伏法受诛，魂魄离身，命归黄泉。没想到陛下圣德，王法偏袒，不听有关部门的意见，格外宽恕赦免了臣。站立数月，不敢自安，上念辜负先帝，而让陛下为臣收受天下的污名，实在没有气息活下去，筋骨不相连接。陈刘畅知道大赦不可再得，自己发誓约束自身和妻子，不敢再出入失去规矩，不敢再有任何额外的花费，租税收入有余，请求只食用睢阳、古熟、余、蒙、宁陵五县，归还其余所食的四县。臣的小妾37人，其中没有儿子的愿意送回本家，自己选择谨慎的奴婢200人，其余所受的虎贲、官旗及各种功绩、鼓吹、苍头、奴婢、兵弩、旧马都上交原属官署。臣以骨肉近亲的身份扰乱圣明教化，玷污清流，既然得以活命，实在无脸以凶恶之身再筑大功、食大国、设置官署、收藏物品。愿陛下施加大恩，开启臣自悔之门，给臣一条改过自新之路，让天下知道臣蒙受恩典，得以死里逃生，能够自己悔过。臣将公卿所奏臣的罪恶的诏书常放在眼前，昼夜诵读。臣是小人，贪图活在清明时代，不能当即自行隐退，唯愿陛下哀怜臣，使臣得以喘息片刻。如果不允许，臣实在无颜长久活着，下到黄泉，无脸见先帝，这确实是臣的至诚之心。臣想多归还所受之物，恐怕天恩不允许，所以节制数量留下一些，对臣刘畅来说已足够富足。诏书回答说，朕考虑到王室最亲近的亲属有醇厚疏善的美德，富乡不好，不能防止邪恶，以至于让有关部门议论纷纷。现在王深思悔过，端正自责，朕心中悲伤。过错不由王起，责任在于那些小人。一旦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王请安心敬意，努力遵行美德。易经不是说一千四亿，小有言，终极，努力加餐自爱。刘畅坚决辞让，奏章多次呈上，最终没有允许。在位27年去世，儿子恭王刘坚继承。永元16年，封刘坚的2个弟弟为乡侯、亭侯。刘坚在位26年去世，儿子怀王刘匡继承。永建2年，封刘匡的7个兄弟为乡侯、亭侯。刘匡在位11年去世， 没有儿子，顺帝封刘匡的弟弟孝阳亭侯刘成为梁王，这就是夷王。在位29年去世，儿子晋王刘元继承。在位16年去世，儿子刘弥继承。在位40年，魏国接受禅让，封刘弥为崇德侯。淮阳请王刘炳，永平15年受封为常山王，建初4年改封为淮阳王，将汝南的新安、西华增入淮阳国。在位16年去世，还没来得及立继承人，永元2年和弟弟刘炳的小儿子刘策恢复为常山王，作为刘炳的后嗣，这就是商王。在位13年去世，父子都未曾前往封国，一起葬在京师。刘策没有儿子，同月立刘策的哥哥房子侯刘章为常山王。和帝怜悯刘章早年丧父，多次加以赏赐。延平元年前往封国。在位25年去世，这就是晋王。儿子请王刘仪继承。永建2年，封刘仪的两个哥哥为亭侯。刘仪在位17年去世，儿子结王刘豹继承。元嘉元年，封刘豹的四个哥哥为亭侯。刘豹在位8年去世，儿子刘浩继承。32年遭遇黄巾贼，弃国逃跑。建安11年封国撤销。金道王刘长在永平15年受封。建初4年把东郡的黎湖县、陈留郡的长垣县增划给济阴国。在位13年在京城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论说，晏子曾说，人生来谋求厚利而追求利益，因此要用正道来约束他，这叫做以利为福。这是说人的情欲必须加以节制来端正其德行，也如同布帛必须有蝙蝠才能形成一定的尺度。汉明帝分封各位皇子，每年租税不超过2000万钱，马皇后为他们请求增加也没有得到允许。难道仅仅是节俭而已吗？是知道娇贵会贪得无厌，嗜欲难以满足，所以东汉的诸侯很少有遭受祸殃败亡的。赞誉说，汉明帝传承后嗣有8个封国作为屏障。陈靖王严肃持重，彭城王德行深厚。下邳王患病早逝，梁杰王被邪说迷惑。3个藩王早年夭折，其余诸侯大多骄奢放纵失德。